弟兄姐妹平安，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平安，还有在旅行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愿神赐我们平安。主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，他不只医治我们身体上面的疾病，他也在乎我们的心灵，在乎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主耶稣基督他呼召门徒，呼召了十二使徒，要他们来跟从他，要他们常和他们，要他们常和耶稣同在。上一次天节的正道说要有门徒的眼光，因为是主耶稣基督要门徒他同在，是我们来找耶稣。很多时候是耶稣来找我们嘛，我们希望耶稣来找我们，但天节说，经上说是门徒来找耶稣。不只要有门徒的眼光，也要有仆人的眼光，因为我们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。同时我们要有家人的眼光，因为我们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，成为神的家人。当耶稣的服事越来越多的时候，越来越显明的时候，人群就跟着他，到一个程度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拥挤他，于是他只好到湖边找一艘船坐下来，然后他对着岸上的人来讲道。在他开始服事的时候，他面临了一个困难，他的困难就是来的人到底是为着好处来的，还是为着他自己天国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你拿什么来跟随耶稣？你如何能跟随耶稣？你能拿什么给他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天国的奥秘。天国的奥秘，主耶稣基督用了四个比喻来表达。在这四个比喻当中，我们看见了几个元素。一开始是聆听的元素，再来是领受的元素，再来是期盼的元素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听啊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就不结实，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发生长大，结实有30倍，有60倍，有100倍的。又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无人的时候，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样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你使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。愿主今天就使我们那一个从种子落在好土地的那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就成为那一位。愿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显明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求你来亲自做工。今天聆听到的都是神的话语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主耶稣基督用四个比喻要来讲天国的奥秘。那天国的奥秘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奥秘，就是很不好说，但是耶稣他选择了用比喻来说。他谈到了重点是在讲说，天国到底要如何开始。在马太福音有一句话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另外一个翻译是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邻里缺乏的人有福了。我们看到原来跟随耶稣是从你的心开始，是从你的心来聆听耶稣。在我接触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有许多弟兄姐妹问我说， 你怎么会读圣经的？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的圣经怎么读懂的？怎么读通的？我就开始回想，我第一次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看的第一次的圣经打开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你要看马太福音第一卷福音书，我就打开看马太福音。带我信主的人给我了一个秘诀，其实是两个。第一个秘诀说，你每次打开念圣经的时候，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向神祷告，求圣灵打开你心里的眼睛，使你明白他对你所说的话。所以 我读经之前我就祷告。然后第二个 tip， 他告诉我说，你要认为每句话都是直接对你说的，不要听好像在讲别人讲别人，其实每句话都是在讲你。我就打开圣经，按着他所说的祷告，然后我就发现我开始看懂了，但是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我就拿着笔 highlight 把它画下来。画下来以后，我就立刻去找一位弟兄来问说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，就把整本马太福音的问题都列下来。主耶稣基督他讲了一个比喻，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刚才的经文说门徒去问他。我们教会在九月份开始会推全年读经，就是一年要读完一遍圣经。从我们小组的小组员开始，我们每个人把圣经读完吧，用一年的时间。教会会有支持，就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来一个问题会，就是大家把问题提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说怎么样可以让圣经可以明白，更加的明白，清楚明白圣经。从心聆听耶稣，其实你有一个反应，当你真的把心打开的时候，你会想要跟耶稣对话，你会想要来问问题。在这三个天国的奥秘的元素当中的第一个元素，聆听。那耶稣用什么方式使跟随他的人来聆听呢？因为当耶稣一说比喻的时候，如果你只是来得好处的人，一听到耶稣讲比喻，好像不是很跟我想要的 不相符的时候，他有可能他就会离开。但是当你听到比喻，你更想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加的接近他。比喻迫使听众思考更深层的意义。比喻区分出两种人，就像我们刚才诗歌当中所说的，有两种人。在这里比喻区分出了愚妄人，很像旧约所说的愚妄人。愚妄人不是指他很愚笨，是指他忽视真理，他是神的道的局外人。那在旧约圣经当中还有说一种人是愚顽人，顽就是顽固的人，顽固啊，愚顽人不是火锅那个愚顽啊，愚顽人、愚妄人，就是他们是忽视真理的人。其实各位，我相信在座有许多的学历知识都非常之专精，但是其实你落入更大的危险，因为有一种学问的傲慢，或者是知识的傲慢。这种傲慢就是你只知道这个领域你是专家，但是你就轻看了其他的领域，以至于对其他的领域你觉得不重要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一个工程师，因为我是念化学工程，所以我可以自己说自己啊，不是说你。一个工程师他可能就是专精他工程上的东西，但是他说人的事情不重要，人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，我只在乎技术就好了。这是一种傲慢，因为他忽略了他所未知的地方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是一个传讲真理的地方。在天国的机构当中有三个机构，教会、神学院跟宣教机构。神学院是存放真理的地方， 宣教机构，宣教的地方是到前线传扬真理的地方，教会是在地方传扬真理的地方，神学院它储存了真理，但是往往我们就会说去神学院读书是头脑的知识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其实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忽视到这些是储存真理的地方。一个聆听真道的人，他是一个，对不起啊，帮我放回来，谢谢。一个聆听真道的人，他是一个智慧人，因为他寻求真理。从耶稣的角度或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你是一个门徒，是一位门徒。那从比喻当中就把人给区分开来了。耶稣用这个比喻来用种子来描述说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神的道就落进了人的心田。有四种情况，第一种情况是那个种子就落在路旁，就不是局内人，就被恶所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现在你在教会里面，其实你在不在路旁？不是吧，你已经进来了，但是你的心是不是还在路旁？如果你还在路旁的时候，你就被世界所夺走。所以我们要先落在这个好土这个地方来。第一种情况是路旁的情况，就是他被恶者所夺走。第二种情况是落在沙土石子里，他是前土的情况。耶稣后来解释说，是未到受患难和逼迫就放弃。沙土石子地，它其实就是前土，里面没有土的成分，以至于种子没有办法生长。懂种植的人告诉我说，如果你有一颗五块的种子，那你所挖的洞跟放的土，你可能要放50块，至少10倍的功夫在里面。前土的意思就是说，只有种子，可是没有 supporting， 没有支持的地方。当真的考验来临的时候，当患难来临的时候，或是有一点点的不舒服，你就放弃了，那太可惜了。怎么是你我当中这一种前途的危险呢？或许不见得是现代世界，在我们北美应该很少有患难跟迫害，但是很可能是一些你觉得不舒服不同意的地方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神的道不是在浅的地方，神的道是何等的宽阔。第三个比喻是在讲荆棘，荆棘是在讲生活的忧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其他的欲望。神的道到我们的心田当中，我们的心田有各样的杂念在我们的心中，这个杂念很可能是生活的忧虑。为什么你不来教会？昨天我去探访一位邻居，他说，哎，我每天这么忙，我有小孩子，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打工，礼拜天就是我休息的时候，礼拜天我还要在家里再做装修再整修。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忧虑，钱财对我们来说有一种魔力，有一种迷惑，因为我们想要更加的成功，以至于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小小的道在我们的心中，还有其他的欲望。前土我们要挖洞挖得更深，荆棘我们要做的是除草，把这些杂念分析明白以后把它除掉。只有第四种情况是沃土的情况，在比喻当中，种子落到人的心田，如果到好土地的时候会结果百倍。我就在想说，这四种情况是表示是四种人呢，还是四个阶段，还是讲四种景况？好，那各位觉得是四种人的请举手。 这种人，好，那表示说他不太能改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二个，如果是四个阶段的，有没有认为是四个阶段的？好，那有没有认为是四种景况的？好，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在座有许多的基督徒，你觉得你现在是在哪一种情况？啊，全部都第四吗？请问你有没有可能在一二三的地方？有没有可能？老实说，有可能。神的道是有意义的，它不只是对还不认识神的人的提醒，其实它这个比喻也是对门徒的提醒，不是吗？现在的你在教会当中，但是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心在哪里？教会现在中午没有提供午餐啦，所以各位来不是为午餐的，那你的心应该是为神的道。你的心是否愿意跟随神呢？从这个主要的比喻里面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，开始聆听神的道，同时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里面会有杂草，有其他的心思意念，有各种试探跟诱惑，但我们要靠主来得胜。接下来他讲的是如何检查他心中的四，我们心田的四种情况，如何来检查。他讲说要检查有没有果实，有没有果实。一个教会传讲神的道的教会，用心祷告向神交通的教会，他必然有果实。各位，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跟随耶稣，他一定有果实。以前美国教会，我在美国教会服侍过一段时间。以前美国教会在检查这个人可不可以当长老的时候，他来 interview 的时候，他不是问长老的 qualification， 不是问长老的情况，他是直接就问他的太太说你先生是什么样的人，因为是要看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活出果实。我们常常在乎的是友谊，我们在乎的是人跟人之间的那样的来往交通，但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有没有真的有果实呢？有没有真的有关系？是，但从外面的人来看，我可能是一个好爸爸，我可能是一个好先生，但是问你的太太说，最近你先生读经吗？最近你的先生有真的跟上帝祷告吗？这个时候，往往我们会惭愧。但主耶稣基督说，你就好好读经吧，好好认识我，好好祷告吧。他的应许是一定会结实百倍。第二个元素是领受的元素，我们有一颗愿意聆听的心以后，再来是领受。主耶稣基督继续说，人拿灯来，若是要放在斗底下、床底下，不放在灯台上吗？因为掩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什么是灯？灯就是神的道。四个比喻是连续一贯的，种子是神的道，灯也是神的道。神的道会从隐藏变成全然的彰显。放在斗底下是古的翻译，其实新的翻译你就看到放在篮子里面，不放在篮子里面，这样光就出不来，也不放在床底下，要放在灯台上面，所以灯会全然照耀，全然显露。神的道已经开始了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就临到，就照耀了全世界。不只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，还有跟随他的十二使徒，还有后来历世历代的门徒，都在见证这个光。他们 carry， 他们 bear， 他们领受了这个光。但是人不是都愿意领受，所以主耶稣基督拿光来比喻真道，真光照耀进来了。真光照耀进来以后，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领受真光呢？所以他继续再讲一个比喻， 这个比喻是难的比喻。他说，你们所听的要留心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要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并且要多给你们，因为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是一段有名的经文，其实也是很容易误会的经文。有两个关键的地方，第一个关键是有什么，有什么，有的，对不对？你有的到底是什么？那么如果你去 YouTube， 你就写马太效应的话，这句话叫做是很有名的，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，它被用来阐释作为贫富差距的扩大的原因，就是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有钱，所以他把有这件事情当作财富，马太效应，财富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马太福音有，马可福音有，路加福音也有。那因为马太是第一本，所以他说是马太效应。那他把有的就当作是财富，所以越有钱的就会 越多，越来越有钱，越穷的就会越来越穷，这是不对的解释。第二种应该也是不对的解释，是在我们的释经书里面，你应该也是会看到，他告诉你说，天国的原则是给，不是取。他被解释为说，这一段经文是在讲说，你要去多给人，因为你给人给的越多，上帝也会给你；你给人给的越少，上帝就会拿走。那这样的解释的问题是啊，天国的原则不只是给的原则，也有拿的原则。那拿的原则变成是上帝拿走，上帝拿走。那其实要明白这一段比喻的关键点，就是要知道什么是量器。什么是良器？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良器，你就要进入古时候那个世界。在加利利湖边，当时呢，假设你要去买油打油，那当时的人就是到那个油店的老板说，老板给我打两斤油，所以那个油店的老板就拿一个良器，两斤的良器装满的油就给你，好，两斤给你。那这个经文呢，是在讲说，当你这一次啊，你带着你的良器去那个店里面打油的时候呢，他说你们用什么良器，你们用拿的良器拿来有多大，那么这个油店的老板呢，也会用同样的良器呢，就把你量回来装给你，并且多给你们，多给你们。所以愿意拿大良器到那个老板店里面来打的人呢，他得到的就会多，并且那个老板是很恩慈的，还会多给你。然后因为这个老板呢，有的还会再给他，你给了，他已经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带着大量器去，已经很多了，他说他还会再给你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量器指的就是我们听到的心，它是我们 灵性提升的关键。是你的心，你有多少拿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他有一个警告说，如果你是不听神道的人啊，那如果你注意看圣经，有一个 不合逻辑的地方，就是说你都已经没有了，有什么没有了，我怎么还从他身上拿东西去呢？所以在路加福音上面，他就多了一句补充，原来呢是连他自以为有的人都把你拿走。所以有一个警告说，如果你是那个不愿意拿良器，不愿意把心敞开交给神，没有那一个容器的人，那你什么都得不到。经文也暗示，这是一位恩慈的主，你拿了这么多的良器，神给你的是不是超过你给他的，他会给出超过你给他的。同时他也安慰我们说，神一定有一个最后的判断，因为最后一句话很可能是指末世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在神学院有一门课叫讲道学，讲道学有两个元素，第一个元素就是要把圣经讲得清楚明白， 第二个元素就是要把圣经搭桥到现代生活当中。我们做学生的在讲道上面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但是最近我发现除了讲道学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也非常需要的，就是听道学。听道学，我们现在在会堂当中，请问有几个人在敬拜？几个人在敬拜？我一个人在敬拜吗？讲道的只有一个人，但听到的是谁？是每一个人。听到是一种敬拜。所以以下是我的一些反思。你喜欢听到吗？还是喜欢来听人？听人哦，听到，听人，听讲员。你期待讲员给答案，却没有兴趣被信息所挑战，也没有兴趣自己读圣经找答案吗？讲道的目的是帮助你认识神的计划，不是帮助你自己的计划。神的计划，你的计划。讲道的目的是你要怎么跟从神的工作，不是神要如何配合你。我们是跟随神，不是神跟随我们，是我们与耶稣同在。你知道吗？听到是敬拜。你现在在敬拜吗？听到不是来听人，是听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心中有冲突的话，那你跟上帝摔跤吧，你跟上帝的话语摔跤吧。如果你心中听到上帝的话有喜乐的话，是上帝给你的喜乐。与其说这篇道讲得好，你还不如说主耶稣基督，你的话我现在听到了。圣愿每一位弟兄姐妹现在在这里，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，你用听到来敬拜主，你用听到来领受主的真道。第三点，第三个元素我要谈到的是期盼神的荣耀。耶稣继续用两个比喻来描述，他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有一个农夫把种子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然后穗子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它让我们看到神国有一种未知看不见的力量。这个撒种的人把种子撒下去以后，他不知道 what happened， 因为他黑夜睡觉，白天就起来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是一位撒种者，但是幕后有一位收割者，这个收割者很可能是暗指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收成的时候要到了。但中间还有一句话说，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也就是说人所做的工作是撒种，而人的生长，种子撒下去以后生长的工作不在那个撒种者的手上，是在于天父上帝的手上。天国的奥秘在乎于他有一种神秘未知的力量，他要出来。他也告诉我们是有时间性的，原来等待的时刻就是撒种的时刻，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是收割的时候。那我们现在呢？现在呢是撒种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将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，在我们身边的人。这是第一个比喻，天国有未知的力量，天国有一个时刻会到来，我们现在属于撒种的时刻。第二个比喻是在讲说天国的比较，用什么比喻来表明呢？就是很有名的比喻咯，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，芥菜种是种子里面很小的，种在地的时候比地上的白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寄在它的荫下。天国一开始是看不见的，现在出来了。 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，道成肉身是一个人，他有十二使徒，有七十门徒，现在教会就是在见证神的荣耀。有太多的见证可以看出来天国已经彰显出来了，但是我们期盼那最后的收割，神国度的荣耀必全然彰显。现在的荣耀是部分的彰显，因为它在进程当中了，但是你也已经看到那个进程从小变到现在，因着教会的关系，福音正在传到地极当中。那就重点就是说，你是这个荣耀天国的一部分吗？当他从很小变很大的时候，你的位置在哪里？你是在天国的里面，还是在天国的外面？我们期待上帝从天而降，在教会当中就见证，我们可以见证他的荣耀。就像是一颗小小的芥菜种，你看到它的小呢，还是看到它背后的那一个画面？你看到天国的荣耀了吗？你看到圣灵的大能了吗？很多时候你可能轻忽了，你可能没有看见，或是你看不出来，所以耶稣才用比喻告诉我们说，将来他会长成有大枝干，有飞鸟栖息在上面。在比喻的四个比喻讲完了，耶稣说记述，应该说马可说，他记述说，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，照着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，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讲道，讲道的人重要还是听到的人重要？这里看起来是听到的人的容器更重要。耶稣基督是神，他可以讲出一切奥秘的道给你听，但是容器不够，我们就承接不了。第二件事情我们注意到，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。我们从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，你聆听的心决定了你的灵性的深度，你的心的容器不够，你的深度就会不够。第二件事情，耶稣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，是讲耶稣的愿意。耶稣很愿意把一切的奥秘都告诉给你听。事实上，圣经上的奥秘都写在圣经当中啊。但是有几个人愿意好好的来读圣经呢？愿意来跟主说，今天我愿意打开圣经，说啊，我要听你的话语，我要听明你的话语。如果各位觉得圣经困难的话，圣经有不同的翻译，因为年代的关系，我们现在用的是最算是比较古老的翻译，是和合本。但是圣经学者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他们翻译啊，有中间有新译本，现在有当代译本。如果你觉得圣经难懂的话，那我建议你从当代译本开始看。当代译本是 NIV 这个机构翻译英文 NIV 圣经的机构所做的翻译，是可信的翻译，而且翻得非常好。我建议各位试试看来读这一本圣经。主愿意，但是你愿意做那有的人吗？在今年的一月份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教会要筹办我们教会的意向，我们在思考什么是我们新的意向。在我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决定，跟小组长讨论，然后各个组员大家都反映出来说这是我们的意向。然后我们意向是说，主里扎根，爱里兴旺， Rooted in Christ, Grounded in love, 在主的里面扎根，爱的里面兴旺。在意象里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造灵命，第二件事情效法主爱，第三件事情扩展神国。 建造灵命是讲圣经，教法主爱是讲耶稣，扩展神国是讲神国，就是 Bible Jesus Kingdom。要怎么样开始呢？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开始呢？就是从愿意开始。你要愿意聆听，做那个有的人，有灵性，有主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人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天国的奥秘，其实简单的不能再简单。从愚妄的人的角度来讲，没有深度。但是从智慧的人角度来讲，就知道要把你心中的杂草除去，不简单。要把你心专心归向神，不简单。要在教堂里面、教会里面，全心全意敬拜神，而不是看人，不简单。所以今天我的信息非常非常之清楚，我们跟随耶稣是要从心来跟随耶稣，是用你的头脑，是用你本来的传统，而是用你的心。愿主赐福你。我们请敬拜团队来继续带我们唱《求主赐我怜悯心》。我们一起起立好吗？
求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，好叫我为世上人哭泣。求主融化我这颗刚硬的心，让我所有眼泪都为你而流。求主赐我
上我们的眼睛。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四种情况：路旁、前途、荆棘、 沃土，你要在哪一个土地上面？如果你愿意在沃土上面的，请你举起你的右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如果你过去在路旁被恶者所夺去的，今天神的道感动你，不是靠讲员，是靠圣灵。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田当中的，请你举起你的右手，请你举起来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是圣灵的大能。对于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为你祷告，祷告成为那个领受真光的人，祷告成为那个见证天国荣耀的人。我们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。主耶稣基督，神的道不是靠人的能力，乃是靠神的大能，不是靠人的巧语，乃是靠圣灵的明证。圣灵在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我们从心来跟随你，就如同当时在加利利来找你医病、来找你好处的人很多，但跟随你的人很少。主啊，这里都是你的子民，求你赐下怜悯的心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真心跟随你，跟随主耶稣基督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主耶稣怜悯你的百姓，主圣灵打开我眼睛，看到你
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各位弟兄姐妹。